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成明。
嗯，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热情的听众，所有的亲情家人们，因为大家不仅认真听我们的节目，还积极热情的给我们反馈，特别是近期我们收到了好多亲情家人们给我们的来信，所求一些节目里面我们提到的这些灵修材料啊，还有的给我们提出一些我们在节目中，比如说我们读音读得不准确，引用的经文不恰当，我觉得这都是亲情家人们对我们节目的爱，也把我们主持人当作最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希望，甚至有什么建议啊，都开诚布公的跟我们分享。所以说我们几位主持人也特别的感谢我们每一位热情的听众和我们这些可爱的家人们。
嗯，真的要谢谢大家，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没有那么仔细，而且也需要大家的补全，无论是我们发音的地方，还是我们在经文的使用上面，都希望大家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告诉我们，直言不讳跟我们讲，我们需要大家的一起的帮助。而且生命成长就是要在彼此在爱心的提醒里才能够一起成长起来，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也要特别谢谢一些听众朋友，因为他们是默默无闻的在替我们做宣传。因为我最近接二连三也听到有其他的姊妹来跟我讲说他们是在朋友圈听到了某一期节目，然后这些老听众都是在非常尽心竭力的在自己自发的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替我们做着宣传，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受益，让真理可以进到更多的人的心里面，生命可以得益处，所以也要谢谢大家。
对，我们要谢谢大家给我们忠实的这些反馈，给我们在这个做节目上更大的鼓励，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是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代啊，对于处理亲情关系，当然这里包括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都带来很大的挑战，但是看到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如此的来重视亲情，维系亲情的关系，这真的是合神心意的。我们教会呢，最近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当然他比我们要年长一些，然后他们最近身份都有升级啊，就是当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到弟兄姐妹身份转换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是特别替他们高兴，我们也会跟他们聊聊天儿。聊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个当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后，突然觉得自己不会养孩子了，他们这一代养育孩子的风格跟我养育他们的时候风格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那个时候养育孩子没有像他们那么紧张啊，我现在看我儿子养育我小孙女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紧张，每一顿吃多少的奶都是精准的控制量，然后买什么样的尿不湿也要进行比较，哪一些是隔潮比较好的，然后还要补充微量元素制剂，然后给自己的媳妇儿做月子餐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精细。他说每天就看着手机里面不同的频道，看到一条有用的马上就记录下来。他说哇，我看着我儿子这么精心的来养育孩子和照顾妻子，我是既感到欣慰也感到替我儿子很累，就是完全照着科学的手册来养育。后来我就安慰这个弟兄和姊妹，我说要理解他，这是他养育第一个孩子，完全就按着书本来养，过几年他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呢就不会这么紧张了。
是啊，现在信息量非常非常的透明嘛，而且特别多。那有了 AI 以后，我都怀疑现在的孩子们如果生了宝宝会按着 AI 来养孩子。我觉得以现在 AI 的这个资讯提供的这种智能服务，一对一的量体裁衣式的服务， 他们很可能会借助 AI 给孩子设计各种各样的人生蓝图，然后照着去养育。我不知道会造成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会是轻松吗？还是会产生焦虑呢？
我听这个弟兄姊妹跟我说的时候，我莫名都感受到他传递给我的这种紧张感，因为我发现他也很紧张。
嗯，
他不说吗？一是很欣慰，第二个为他儿子感觉到很累。
但是那个当事人就是新手爸爸，可能他不累啊，他觉得多了一很多很多的信息，他可能反而心里会笃定说这些信息养育出来的孩子一定是对这个孩子最好的。他大概是带着这种态度查考那些资讯的呀。
嗯，
如果有机会咱们采访采访新手爸爸就知道新手爸爸是怎样了。
对，
因为作为爷爷奶奶第三代确实不一样。
嗯，
这个代沟在这一代是特别明显。
嗯，
我是70后嘛，你想现在90后生儿育女了，就是我的孩子也到了可以恋爱结婚的年纪了，再过几年他们就可以生孩子了。你想我都是70后，那也就是说刚刚当上爷爷奶奶这可能他们是60后。
对，
最多可能也就比我大个10岁而已。
他们的孩子都是90后。
对呀，所以他们跟我的岁数应该是很接近。我可以理解他们，是因为60后70后像我们小的时候养大的时候，咱们是
野生长的，
野生长的可以这样形容吧，就是父母那么忙，哪有那么多资讯，他们更没有可能说去学习怎么做父母，大多数就是怎么生下来的，也就是顺其自然的养大了。
对，
哪有现在90后的父母他们有这么多的资讯去看呢。
嗯，
资讯多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呢？大家可以先讨论一下，我有结论，我不能这么早说出来。
就是我们父母的那个年代就是没有这么多资讯，而且信息非常的缺乏，就是父母坐在一起他们都不谈怎么教育孩子的，就是没有现在的很多这种育儿专家啊，或者是这些书籍。
嗯，
也有不好处，就是那个时候信息比较闭塞，不知道怎么教孩子，所以呢很多的亲子关系想出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父母他们确实是不知道更好的方法来教育孩子，更好的去陪伴孩子。那到现在呢，我也觉得有时候信息会过度了，会过量了。
嗯，
太多呢会产生你的焦虑，但是做父母的要知道怎么去选择吧。
嗯，
对吧，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不能够天天就刷这个视频，因为那些博主他每天都要给你一个新的 99% 的父母都不知道的一个冷知识。
嗯，
但是如果说刚才安好形容这个父亲他乐在其中，哎，这是我对孩子的一种爱嘛，他是乐在其中，但是作为祖辈来说其实他是自己觉得累，但是儿子不觉得呀，孩子都是这样子带的呀。那我去研究一下这个奶粉，研究这个尿布，我以前也是啊，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网络的时候，我们是买书的呀。
对，
买好多书籍摆在床头，就是大家说的那句话，第一个孩子照的是书呀，
照书呀，
第二个孩子照的猪呀。就是第一个是很紧张的，啥也不知道嘛，到了第二个就放松了，哎呀，到了第三个根本就不用管了，你就跟着哥哥姐姐学就好了。
嗯，刚才陈敏雄说的时候啊，我确实也有这个感受。那个时候网络上的资讯资料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信息量这么大，可能市面上有几本比较经典的书，怎么来养育孩子，然后按照这个书本来养育。但是我在想，等第一代被要求科学养育的父母呢，他们在有了孩子之后，他们养育孩子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个信息量是劈天盖地的来，我觉得好多都是你要分辨的。
嗯，
有的时候你要不分辨过度的信息量或者是极端的信息，对养育孩子来说是带来信息上的干扰的。
嗯，
我爸妈就经常看我跟太太养育孩子，就说我看你们好累啊，每一天给孩子报了好多的兴趣班，这儿不能吃那不能吃，然后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他说你让孩子饿两顿你看他吃不吃。我记得上周是我女儿做了一个牙齿的小手术，她这一天是不允许吃饭的，到了晚上才允许她进食。我妈妈做了点粥做了点菜，跟平时的口味都差不多，发现我女儿吃得很香很香， 我妈妈就跟我们说，你看这孩子还是没饿着吧，看你平时精心的给他做他也不怎么吃，你看他要饿他几顿，你看他是不是吃了很多。所以说我就觉得不同年代的父母养育孩子的标准是不同的，信息量越大的时候，科学养育孩子可能是好的，但过度的时候也可能对孩子的成长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的。
那我就说个失败的例子吧。我在31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所以我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现在资讯那么多，可是已经可以买到很多养育孩子的书了。我不是说大家不能去看哈，但是真的就像刚才安好弟兄提醒的，一定要酌情。我那时候看了很多，所以我对我的长子极其严苛，非常严苛啊，严苛到了一个地步，我现在真的很后悔，标准就是过度了。因为好多其他的孩子能够做到的事情，我的孩子他做不到，或者他那个年纪做不到书本描写的东西，我就认为他不对，他受到了非常严苛的教育。实际上现在我回想，若是我那时候少按照书中的标准去严格要求他的话，让他自由一点，而我可以把多出来的精力和心情去观察他，去了解这一个小孩子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顺着他的样子按着他的本性去找相关的知识来养育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犯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错误，所以我现在能讲的时候我一定要讲给所有刚刚做父母的爸爸妈妈们，信息量很多的时候一定不要照着信息养孩子，而是要看你的孩子是什么样子，多观察你的孩子，然后再借助相关的书籍去辅助你养育孩子。如果你没有任何精力去读书，反而可能是一种好的状态，是你大把的精力来观察这个孩子的本相是什么样子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首先的第一个条件是观察你的孩子，第二才去读书。现在很容易反过来，先把所有的标准全部放在眼前，然后照着标准去养孩子，其实这个真的我会形容它是个大坑，真的这可能是个火坑，你跳下去了你都不知道，
就是没有因材施教嘛。
对
对，
你完全是按着知识去养你的孩子，其实你应该按着孩子去配合一些应用的知识就好了。
对，我也是非常感恩。我刚才说的我们去买书，我是买那种医学的书，在孩子小的时候会有些什么医学上的症状啊，如何他长骨骼啊，看这些的。到了孩子大一点的，在他的品格上教育啊，或者是从他的这个习惯上的教育着手。然后呢，我就很感恩，在那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就有这种培训嘛，有这个逐日学的时候有专门的老师来教，以前来过我们亲情的郑伟良老师哈，那个时候教，非常的感恩。而且他也写过几本书，看就非常的受益。就像郭念刚才说的，就是要照着孩子的天性去教育，而不是照着书本上我们想要他做的。还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这个郑老师说的，孩子要像一个园丁一样的去照顾花一样的照顾。你要看朵花它的习性是什么，是喜阳的还是不喜阳的，潮湿的还是干燥的，照着它的天性去养，而不要照着一个工程师去养孩子。就是工程师设计好一个蓝图，设计好这个孩子去学哪一科，变成什么样子的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去把它设计出来。其实我们的天父大设计师已经把每个孩子都设计的不一样的，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去探索，看这个孩子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他的天性是什么，然后按照神给的这些天性和他的这些恩赐去培养孩子。
对，最重要的就是按照神教导我们的，要不断地建造他们与神的这个关系和生命的品格，我觉得这个是根基。然后你像现在孩子养育过程中，正常我们身体上给他们的照顾啊，经济上给他们的供给啊，甚至是很多新一代的父母啊，情绪上也给了孩子很大的关注，我觉得这个一点一点的能够做到。 但是这个根基让孩子从小在信仰里面扎根，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
有的时候呢，当你按照现在过多的信息或者是标准来养育孩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像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不可能完全达到，因为神造这个孩子，他的恩赐，他的性格特质，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父母按照既定的信息和标准来框这个孩子，那就相当于我们把神的主权从这个孩子身上给拿走了吗？变成我们自己来按照我们的框架来养育孩子了吗？这样一定是适得其反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父母知道了我们之前的路径好像不对了，这个时候我们要重新的再回到神的里面，也不要太过度的内疚。父母养育孩子来说都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好。如果你过度内疚呢，那你就陷在这个情绪里了。知道我们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那我们就承认我们做得不好，那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怎么来陪伴孩子啊，为他们来祷告。最重要的，我们得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主权他真的不在我们父母的手里，就是掌握在爱我们的天父手里的。
嗯，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然你伤心，刮风或下雨，因此从不离开你，天父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我自己是一个有重度内疚感的妈妈，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了，特别是长子，怎么处理这个内疚感呢？坦诚地说，我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他，就是每次看见他的生命我都非常的内疚。但是呢，最近我知道神的慈爱啊，也临到了我跟我的长子之间，就是神给了我一个新的与他相处的方式。这个内疚感有些是妈妈可能在孩子刚刚上学成绩不好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也有些妈妈可能是她18岁的开始青春期叛逆到顶峰的时候开始很后悔很多事情啊，也有些妈妈可能像我一样，我的长子都已经结婚了，有时他婚姻当中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我都会有内疚感，就是这个内疚感有的时候会叠加， 哦，你说清理干净它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其实它不是一个好的情绪。这个内疚感在我们做父母的心中如果扎根，还长成个苍天大树一样，随时随处你就会觉得这个压得你重重的哈。其实对于亲子关系不是一个有助力的情绪，应该靠着圣灵，求圣灵把这个内疚感一点点的清除掉啊，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特别我最近接触一些单亲妈妈，他们内疚感的沉重啊，超乎我能想象的。他们都会觉得婚姻没有维系好都是对孩子的亏欠，其实婚姻没维系好并不是他们的错，可是内疚感还是油然而生出来了。所以在最后的最后，我也想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减压。那我的内疚感是被圣灵怎样一点点现在在被清理呢？就是圣灵在帮助我把我所有对孩子有些后悔没有做好，养育方面没有做好做完全的地方呢，全数化成我为他的祷告。他反而成了我的一个动力，一个祷告的动力。坦白的说，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呢就是长子，我有很多后悔的地方，但是我现在对他的祷告的动力最深，因为这是真的圣灵帮我把他转化成了为他的代求。而另一个呢，我觉得养育第二个孩子过程中也有很多遗憾，但是没有那么多的内疚感，因为我觉得在当下我尽了努力了。所以对他祷告呢就稍稍的轻一点。我就知道无论如何，凡是爱神的，神真的让我们在生命中各个方面都会相互效力的。即或我们养育孩子中出现了一些自己很懊悔很后悔的事情，但是已经时间过去了，你不可能回去再养育他一次的时候这个内疚感会生出来。那就化成祷告吧，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阿爸是非常悦纳父母的祷告的。
对，没有任何一个父母会完美的，一定会有遗憾的，任何一个父母都会有遗憾，我们毕竟都是人。其实养育孩子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方方面面我们都要顾及到，因为我们又有工作啦，又有生活啊，不可能顾及到这么多的方面，一定会有缺陷，一定会有遗憾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总是定睛在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我们肯定有不够的地方。然后呢，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上帝，是神的产业，神一路的保守他们。
对，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因为只有耶和华才能够引导我们的路。所以说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孩子，我们都要完全的交在神的手里。其实神不是要寻找一个完美的父母，其实神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依靠他的父母，真的知道是神在养育孩子，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只有神是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
在最后的最后，我一定要为大家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很容易很容易做到，但是祝福子子孙孙的一个家庭生活习惯。我真的期待推广这个习惯，每天每餐饭之前大概就是几分钟，但它会改变世世代代的。那就是在吃饭之前，无论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打开圣经读一段经文，一段就好，或者半章一章，早餐也读，晚餐也读，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听起来真的每天每餐饭之前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但是相信我，如果孩子从非常年幼就看到爸爸妈妈可以打开圣经吃饭之前读一小段圣经，就原汁原味的圣经就好，不要以为孩子听不懂，他们知道这是敬畏神的话语，知道这是永生神的。这个小习惯如果能从他们出生坚持到他们18岁离开家，终生对他们都是祝福。
是的，愿我们每个家庭可以操练起来，我们慢慢的能够看到镜前生出来的果子。
阿门，
阿门。
有你陪伴。 相扶与我住，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
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
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
仍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
在绝望中
你赐下盼望，
在失落时刻
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住刚强，连经过你生命更让你的荣耀，请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仍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中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住刚强，连经过你生命更让你的荣耀。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中你赐下盼望，在失落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失恋不断靠住刚强，连经过你生命让你的荣耀，纵然失恋不断靠住刚强。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